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你们好吗？好，感谢主。刚才第一首歌是《又是一年的起手》，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次的福音聚会，大家坐了很久了啊，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朋友握握手好吗？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神的家，都是甘美的，都是有福的。那感谢主。2016年了，你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的愿望？你知道每一年，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好喜欢那个 resolution， 就是今天我要做这个，今天我喜欢这个。有些更聪明的，就是5年的大计，10年的大计。那你呢？你的大计是什么？可能工作的，很希望真的有成就，是吗？能如果有个 promotion 就好了，那个升级啊，或者你还是租房子的，你希望如果能快买到自己的房子就好了。啊，有些更已经有房子了，如果我能买第二个房子就好，那个 investment property 投资的物业，有些不起了，啊，可能是第一个、第两个、第三个。读书的可能很希望快毕业就好了，没找到工作的，如果能够找到一份美满的工作就好了。单身的，如果找到配偶就好了。已经可能找到的，很希望快成家就好了。成家的，如果能生孩子就好了。已经有孩子的，如果他们的孩子都结婚就更好了。结婚以后又希望很快的抱孙子就好了。这个是你的人生的目的吗？是你的盼望吗？有些我知道在还要弄那个居留的问题，如果能够考到雅思就好了。现在那个考试越来越难，真的能够身份搞定了，那就什么都美满，是吗？有一个美国的很出名的自由文主的，曾说过，这个 Henry David Thoreau 他说过，其实他的在那个甘地或者那个Martin Luther King 以前的，已经很多的活动来帮助民族的，来搞这个活动，很忙很忙。他也说，你知道吗？忙是好的，但是不够，因为呢，蚂蚁都是很忙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忙什么？我相信其实我们都是很忙，是吗？每一个人都是很忙。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白老鼠啊，在那个轮里面走啊，那个 spinning wheel 啊，走走走。我每一次看他们，我觉得好奇妙的，他们拼命的走，拼命的走。走走走走走，走得太累了，他就掉下来。然后又好喜欢他在那走走走。你想他每一天走了多少路程？我就不知道，但是很忙。但是有没有目的的？或者他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有一个律师，年轻的律师，他毕业了，他要去那个面试，很好的大的面试公司律师公司。那个基督徒的老板就跟他面试，看他的条件蛮好的，就问他说 OK，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刚刚毕业嘛的啊。他说我很希望在这个东西做，从小从那个 trainee 啊，你知道律师最希望有一天就成为 partner 是吗？或者是公司的其中的 partner 之一。那他说问，那你做了 partner 以后又怎么样啊？他说我要很希望结婚啊。他就问他，然后结婚以后 after that 啊，你要做什么？那很希望就生孩子是吗？啊，生孩子以后你是 after that 你要做什么？他就好奇怪他这样问啊。那当然喜欢能够安定的，什么都安定，什么都好，那房子、车子、孩子、妻子、四个子都有了，啊，蛮好的啊。那再问，那你 after that 你有什么？他就说，妈妈，我想都快退休了吧，是吧？ 那好，他再问，那退休以后你又怎么样？那退休我也不知道活多少年，那你在退休以后活多少年以后 after that 你要到那里去？他本来是很兴奋的，把他的整个计划都说给他老板听，他到最后他真的有点忧愁，慢慢想下来，对 after that 之后我又到那里去。那个基督徒的老板就向他传福音，告诉他人生的目的不是单单为着工作，为着你以为目前的需要，有更重要更重要的永远的目的。你有吗？你知道你永远的目的吗？我知道今天是福音的聚会，特别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这个是特别为着你。但是如果你相信已经信了耶稣，我希望你重温究竟你信是什么，反过来你问你自己，你真的明白这个福音的内容吗？很可能很多的基督徒真的不太明白福音的内容，这个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还没信耶稣的人，他说我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所传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传的福音是真的话，你的生活应该不会是这样子。这个蛮有道理是吗？今天如果我给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最大的最宝贵的，你怎么会处理它？你会不会把它忘在一边？或者随便的孩子，哎，你我要出啊，打一个电话，你跟我保守一下，会不会？如果你拿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你的生活会不会不同？如果你只是以为我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得救了，那就是了，那恐怕你也不太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刚才最后一首歌，感谢神。所以我很喜欢他说到，感谢神弃名义的盼望，也感谢神直到永远。你能说吗？明天的盼望直到永远，无论生活里面每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你也能唱感谢神。如果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生活里没有发挥这个作用的话，我想今天也是我们回到神面前思考，你第一蛮重要的，你真的得救了没有？你真的跟耶稣基督跟神发生一个正常的关系没有？或者你已经得救了，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心目中地位在哪里？最惨的，我告诉你，最惨的就是你以为你已经有了。我昨天我听我的孩子说一个笑话，这是事实了啊！美国因为好像这几天有一个很大的彩票啊，哇，几十个亿的，因为很久好几年没有中奖了，所以现在这个奖金就几十亿了，那很多很多。但是前几年呢，有一个人呢，他买那个奖，那个票是全对的，但是那一天他的户口不够钱，所以呢就买了，但是没有那个 cancel， 好像我们那个用卡这个 decline， 那他以为以后只要把钱放在那个户口里面那个票就兑现了。然后原来发觉当兑票的时候他的号码全对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利息的把钱放到那个户口里面，那个 transaction， 那个买彩票的时候，卖那个彩票的时候没有兑现了，就没有了，就完了。他蛮开心的以为中奖了，原来是错的。也反过来，你以为已经得着了，很有把握，但是都是误解。你得救了，原来的根据是错了，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刚才我说 你忙，你有目标，你有很多的方向，这个是我值得欣赏的。但是你真的明白你人生的目的吗？到有一天我们要面临人生的重举的时候，这个凡事不是最重要。到有一天你明白你面对神的时候，你能面对吗？尤其那个早期汽车发明的时候，在美国了，当然是有一个人开车开车开到半路就停了没有办法，他也不知道怎么搞。还好不久有一个人经过问他，哎，你什么问题他说我来帮帮你好吗，他也那很好了，可能有人帮助他。结果他打开以后很快了就把他那个车，他不是认识他，修理好他是为什么知道那个那么容易啊，对我来说这根本就不痛。原来他告诉他你是什么名字，我要谢谢你。他说我的名字叫 Henry Ford， 他是福特，你知道吗？ Henry Ford 就是那个第一部车的那个 engineer， 那个发明家。那当然他知道他的错处在哪里。今天如果你的车坏了，请你不要来找我，你的牙齿坏可以找我，切坏了找 Martin 是吗？那个如果水喉坏了，你找那个水喉匠。那个你的家里面要装修呢，你可能要找郭弟兄。你音乐有问题，你找杨弟兄，是吗？每一个问题，你会找到那个原本那个需要。为什么你人生的问题，你不找设计人生的那个设计者？今天早上我带了一个道具我问大家。这个是什么？看见吗？这个手套是吗？手套有什么用啊？如果你问那个小孩子，他从来没看过手套的，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用，他可能以为是一个橡皮是吗？这橡皮就算了，或者你看着一个袋，他可能放什么进去给你十个理由，你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到一天，你很简单，你告诉这个手套安卓什么形象做的你打开，他说他可能明白是吗？这个是手套，是按着手的形象来做的。那我现在把手放在手套里面，那你就明白了很清楚，大家都有手套是吗？原来刚刚好是吗？手套是按着人的手来做的，有五个是吗？那有没有人把手套放在脚里面呢？放在脚不会是吗？有没有人放在把手套放在头上面的？不会，因为手套是按着人的手来做的，它有的设计，它有目的，它有功能。我们人如果你要明白你的目的，我再说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决志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留心听，无论你听过多少遍，无论你在这个教会来了多少次，这个对你是蛮重要。如果你要明白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创造者里。我知道这里很多是从国内来的，是吗？我前几个礼拜其实教会旅行的那一天，有机会跟几个还没信耶稣的来谈的时候，就更多明白他们的脑袋里面对基督徒的各莫，对我们所相信的不明白。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小的教育就是没有神，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靠你自己。今天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你人生是有目的的话，如果你里面的良心里面曾经有问过这个问题的话，希望你安静的来思考，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说的神究竟是那一位。我常说特别对于过去觉得这个世界是无神论的 没有神创造的。让我告诉你，哎，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好吗？啊，罗马书啊 ，Tom， 如果你能够啊把放出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个是不是我的话？是在圣经里面神的话。今天不是辩论有神没有神的时间啊，今天是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神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但起码我们要知道，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啊，还有第二十节，我们能不能一同来读好吗？一同来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性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人无可退回。这里感谢主，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性里。如果在你脑袋里面还有许多关于神的问题，那我恭喜你，第一，你是有思考的人，第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许多的问题，对，可能你暂时没有答案，但是有些问题你已经找到答案。这里说神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而且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里说到天地以来，是吗？从他的创造 你是能够知道的。我是读科学的 science 的，我就很喜欢，从小我就发觉，每一次我看见日出日落，我请问你，有没有人觉得日出是不漂亮的？举举手可以吗？或者是看太阳下山的时候，那个彩色的云霞，有没有人觉得哎，那么丑的丑的，我不愿意看？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我从来没看过。有没有人看见彩虹啊？哇，那么丑的我不看。有没有人看见黑云啊？我好喜欢吃黑云啊。有没有？没有的，从来没有的。这个很欣赏美，很欣赏那个天地，那个神所造的规律啊，都是在你在我的心里面，是吗？你有没有在观察天地的奇妙的时候，那个太阳起来啊，月亮相这那个规律啊，那个规律啊，真的太奇妙啊。现在虽然现在天气变了，有时候太暖太冷，有一点改变，它总是在它的规律里面，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奇妙，是吗？你说我不懂啊，那个科学不懂，但是起码有一样你肯定会懂的，就是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看看你的心在跳吗？我相信是啊，你可能不感觉到啊，你摸摸，你的心一分钟跳多少？如果现在你的心应该是痛了，应该是跳了，跳是吗？如果现在我大心啪一下，啪，你的心马上跳很快，是吗？那么坐下来一下来，就慢慢平静。呼吸，呼吸，你知道你在呼吸吗？啊，当然你在呼吸了。你知道一分钟呼吸多少？如果你突然间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呼吸你的心跳就马上就加速，为什么？你需要氧气，是吗？那我想问你，谁叫他的？谁叫你的心你的肺？要记住啊，千万要记住，跑的时候要加快，睡觉的时候要减慢。有没有会反过来？跑的时候减慢，睡觉的时候加快，这个规律谁叫他？很奇妙。今天你的眼睛，如果我看这个 我的眼睛会 focus 在前面，当然也是老化了，要戴眼镜。马上我看远的时候，他马上就 instantaneous 就看见外面。你知道这个的奇妙的运作，它里面相互联系的那个肌肉、那个神经啊，就很那奇妙。我说话，你一听就知道我是男的声音，我就能唱歌。刚才戏班许多的歌唱得蛮好，啊，有高音，有低音，啊，有啊，重唱。你的声音啊，你知道，能发音的那个机器啊，有多大？小小的，小小的橡皮一样的，几个来跳跳跳跳跳。以前我们说这个 vocal cord 这个声带是全世界最奇妙的乐器，也真的是吗？是最奇妙的。你能一个音啊，很平的、很高的、很低的、很快的、很慢的、很大声、很小声，这些都说明里面的奇妙。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创造者。再说啊，我们信上的啊，谢谢。刚才我看见那个啊，我们的姐妹雅欣啊，她快要生孩子了。你知道孩子的长大非常非常奇妙。当然妈妈当然多更多体会了，丈夫的没有多，但是孩子那个 embryo 那个小小的一个 embryo 从在啊妈妈的肚子里面。这啊，十月怀胎是吗？你说是其实那个 seven times forty 啊，280 times 啊，真的，他的长大，他的发展，第一个要成长的，然后的慢慢的 coordination。如果你说这全都是偶然的，全都是自然的，没有规律的，没有设计的，我想你的信心。比我大很多。我常常说，相信没有神的，只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迷信了，我就什么都不信，我就是信没有神，没有了，你不用跟我讲；第二，就是你没有好好的、谦卑的、安静的来思考。其实，大部分科学家，很有名的科学家，都。知道，就算他不完全明白神的规律，他也知道整个宇宙的发展背后有一个创造，有一个能力，有一个啊奇妙到他们不能理解的后面。所以感谢主，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过去没有这个思考啊，当我们说到神。对你的目的的时候，你可能马上就觉得啊，没有神的，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起码我希望你安静一下，你要 realize， 你要明白，因为这个是蛮重要的。否则你过了整个一生，就算美满也好，不美满也好，可能恐怕你就好像那个老鼠一样，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再说，如果不明白的话，你跟你旁边的基督徒问一下，或者你再不明白的话，聚会以后你来找谈谈。我真的没有时间来把所有这奇妙来解释。我常常觉得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倾向，无论你是在 science 那一方面的，好像我很喜欢的 science 的科学里面的，或者你在 art 那里的，如果你喜欢艺术的话，那你问你啊，花草天云颜色的配搭，花的生长那个你欣赏吗？那个美丽你能说吗？你能画一个图画比这个世界天然的花真的花更漂亮吗？没有啊，颜色的配的水果啊等等，
你只能说，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内容，你只能说奇妙，真的奇妙。我们人体的 DNA 那个 gene 那个因子，奇妙的不得了。整个的架构，整个的安排，蛮有机会。到现在，科学家都不能完全明白。特别你知道吗？如果你有病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免疫的系统，那个白血球、红血球，那个 T cell、B cell， 哇，太奇妙，太奇妙。为什么流血正常的话，它会止血呢？奇妙啊！为什么会止血？如果万一不能止血，或者很长时间才能止血，我们就垮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暂时放下来，再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如果你要明白你生活的目的，你一定要回到他那里。但是你能回到他那里吗？很可惜，不行。我们人本来神的设计，本来神给我们的都是蛮好的。这个世界虽然已经败坏，但是充满神的奇妙。但是神与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沿构，有一个 chasm， 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相信从小我们都会想心里面有神明，是吧？但是我问你，为什么你不能明白神的目的？为什么神不能很明明既然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他的本性是什么？如果你再不觉得有关系的话，我就很简单问你，过去也有弟兄常常问了，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谁，神是谁，然后就问你，今年是什么年呢？2016年是吗？2016什么意思啊？是2016 AD 啊，中文是主后啊，那个是 Anno Domini， 那个意思 AD 就是 Anno Domini， 就是在主的年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主那一年。不是 after death， 不是死后啊，是主，或者是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你知道吗？今年如果你就是，我问你，你是今年什么年？2016，你就已经承认是主年2016年。你知道我们刚才说学啊，捐学那个红十字，那个 logo， 那个红十字架，也是差不多是全世界。供应的啊，我不是说这个商品啊，那个不是卖的商业品，可能也不同的。每一年他们都选那个的 10, 20, 十个二十个最有名的那个 brand， 我不是说那个卖商品，它是个 logo， 它是那个标记，大家都知道那个血一那个红的就代表红十字，那个 blood 啊里面那个十字架。问题现在不是你不想明白神，不想知道你的目的，也不是神不愿意临到我们这里，他已经创造那么美好。问题现在我们读另外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罗马书第三章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再次一同来读这个。罗马书第三章，能读吗？通啊，对，我们一起读好吗？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欠？英文是 fall short of his glory， 就是不能到位。神的标准在这里， 人永远不能达到他的标准。但是常常有人说，我没有啊，我不是一个罪人，我是蛮好的啊，我是不错啊，啊，我从小就是那个好学生啊，众人老板也告诉我是好的职工啊，我的先生、我的丈夫都说我是很好。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如果今天你要画一个图画，你需要一个白纸来画，你真的有个白纸才能好好的来画。但是白纸里面有好好，你是那个 QC， 你是那个检查的人啊，有这样子明显的有个大的污点，你会不会用它？你不会啊。啊，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污点在中间，那也不能用。有这样子小点在脚头里面，平常你不能看见，但是为着这一个名，你要画一个给全世界最有名的画家来画，你一定要捡一个白纸。我的意思说，无论你以为你的罪是大是小，你是跟人来比较，但是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无论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对神来说你就是 fall short， 你是不能到位，是吗？如果你是曾经做过检查的，每一个工厂里面最后的产品都有一个 QC， 是吗？到最后都不过，都不行。为什么？因为神是绝对的，如果神不是绝对的话，他就不是神，是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融，但是你想想，人的法律里面，我们也要求法律里面公正严明，是吧？现在中国都很明显了啊，我们习近平说，大老虎也抓，苍蝇也抓，啊，老百姓就很开心，是吧？为什么过去只是小苍蝇只能抓，老虎不能抓？哎，我不知道你们的内幕了啊，可能很多的故事在背后，但起码我听见啊，他也抓，有时候他好恐怖啊，那个罪啊，我听的真的很恐怖，他能抓的那个款啊，那个现金啊，用客车来把它运走啊，那个数啊，彩那个几币的银，这个数算啊，那个机器啊也坏了几个。你可想象啊，他不十块钱那个币 啊不是个一那个几币啊，我相信他们不是十块钱、五块钱、一毛钱，不会啊，都是大钞票啊，数计算机那个钱啊，坏了好几个，哇，大家开心很开心。为什么？你里面也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有一定要公正严明，是吗？这个是我们人心里面的。如果社会里面都是 corruption， 都是腐败的话，你也不会住在那里，是吗？为什么你要来澳洲？为什么离开许多地？现在移民难民那么多，很简单，你希望到一个国家有安定、有法律、有公正，当然你希望有繁荣，是吗？这个很基本的，人也有这个观念，那你何妨？你能不能想象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他是不公正的、不公义的，因为你犯的罪小小就算了，谁定罪？我们都觉得希特拉是个大罪人，一定要死，是吧？我们有时候听到很恐怖的新闻，他一定要死，那你的罪就不用受审判吗？能吗？那个程度到那里，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很，这个就是事实了。如果你很坦白的，其实我不用解释了，坦白你也会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刚才说到那个移民，这几天我们听到澳洲一个新闻，是吗？德国
有些那个sexual assault 在那个公大教堂那个大广场里面，那个科隆那里，我也去过，很大的广场。哎，发觉原来那个 perpetrator 是那个，其中可能一半是刚刚移民，还是难民，还是非法，还是在申请那个难民的申请的。那里面就很当地的人们就很怒气很多。你早几个月还是难民是吧？我们怜悯你，爱心对待你，收容你。那个 Angela Merkel 很，我也收80万来，很宽容。不到几个月，竟然你没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竟然欺负犯罪，我们听起来觉得不行，我们的公义感就出来了。是，这个是对的。中国人有说话是吗？恩将仇报啊，你怎么可能这样子？我们的公义感也会判断。但是我问你，如果你现在允许你，像刚才我们说的，是针对我们的公义感啊。但是如果今天我允许你做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你不会受抓的，我不会控告你的，你有个免洗金牌啊。我允许你做什么，你不会受刑罚的，你会做吗？你能保证你不会做吗？或者没有人发现的，你能保证吗？今天任你做什么，没有人发现的，恐怕你也不能控制，因为你觉得没有结果。你有没有想过那个 the other side， 你犯罪的时候那个 victim， 你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公义感就是从我们的方面，我会不会受罚？你有没有想过对方因为你的罪，因为你的自私受到的结果是什么样？恐怕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公义感就是很低的就是相对性的，不是根据神的绝对性的，很有限的。我再说，如果你不明白什么罪的话，你想想这个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少离婚发现。很可惜中国也是现在这样子，那个离婚率一直跟外国的好像在赛跑一样。虽然那个数目没有外国这里那么多，但是那个增加的速度那个 rate of acceleration 那个速度已经蛮快了。有谁结婚以前希望离婚的举手好吗？我相信没有啊。有没有人相信你跟男朋友女朋友拍拖的时候我就预定很快就跟他分手的？没有嘛。如果你知道他对方是这样的，马上就分了是吧？没有人的。但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个 relationship 那个关系会这样子？有人做个统计你知道每一天影响你的 emotion 的，影响你的感情感觉的80%就是根据 relationship 每一天影响你的 relationship 不一定是你吃不饱，也不一定你是车子坏或者你的工作辛苦，不是，是你的 relationship 你的关系你跟太太，你跟儿子，你跟老板。我相信如果你的关系什么都好的话，你整天是很开心的，会不会你试过早上起来蛮好的，出门的时候跟太太骂架，那你整天都没有兴趣了你觉得你不是你的工作的问题不是你的 skill 减了不是老板对你不好，那是整天都不垮了或者什么都好，突然间孩子出事了，你心里面就过不去，就是 relationship。那我们都希望那个关系蛮好夫妻特别明显，那为什么不做不到你说很多的原因，但最后心底里你也不会承认的，
都是自我为中心。为什么人不根据我的要求来生活？大家都这样子，问题就发生，是吗？很明显的。不是你不知道，刚才我说世人都犯了罪，很多事情不是你不知道，也不是你不愿意啊。有谁愿意发脾气的？有谁很决定今天我一定要发脾气的？没有的，是吧？今天我决定要伤害他，我说话要越尖锐，越把他气倒。没有的，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好人，是吧？愿意对他温柔一点，但是一下子看见他的样子，我就发出来了啊！一下子看他没有改变，我就脾气出来了。如果你归根究底的话，这个是罪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势力。我希望你明白。当然外面许多的解释啊，环境的问题，你的 bring up 的问题，你的过去怎么待遇，但是让我告诉你好吗，所有人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有罪，而且我们跟我们的创造者的关系脱了节。就好像一朵花，无论它那么漂亮，如果你从花园里面把它拔出来，早晚它会枯，它会死，不会马上死，因为它那个 source 那个源头已经断了。今天我们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跟这个源头断了。你可能很聪明啊，这里有很多有些博士生啊，科学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想想是吗？教育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科学越进越来越发达了，其实我觉得已经很离谱了，发达的没有办法想象啊！看你的手机已经好厉害啊！手机的发展啊，像在那个 iPhone， 我已经觉得太奇妙啊！我相信我能用手机的功能啊，还没有十分之一啊，真的。但是手机好了，是不是人类的问题好了？我们的 WeChat、WhatsApp 已经蛮好了，但是真的能解决夫妻之间的很多的沟通的问题吗？啊，如果能的话，离婚就不会告了，是吗？没有，科技也好，教育也好，都是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最好像一个钩，一个铁爪一样，把我们牢牢的抓住。没有人能够逃脱，没有人。感谢神，你不能解决，我也不能解决，是吧？好像我们都是患了一个末期的癌症一样。没有，其实也是真的。你说我没有 cancer， 但是我问你，你会不会死 cancer 最怕就是死，是吧？结局就是死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患了一个死症，是吗？早晚的问题啊！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说啊，对一个快生孩子，怎么说？我们很喜欢看见孩子生出来，蛮高兴。但是坦白说，一出生的孩子啊，虽然这个不好听啊，他是在排队啊，你知道吗？他已经排队了，一出生就开始排队，排上死亡的，对，但是很可惜，问题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跟对排，是吗？有些人就插队，快一点就掉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80、90就排队，是吗？刚刚出生的就最后排，但是有时候他插队快一点，这个我们不愿意听，但是事实啊，我们要面对啊，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死亡好像一个铁爪一样，把我们牢牢的抓住。你愿意脱离，你没有办法；我愿意帮助你，我也不能。但是感谢主，今天我就告诉你，告诉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如果是一个铁爪的话，是一个势力的话，我们就要一个 比这个吸力更大的力来解决，是吗？为什么你能现在科学能就带我们到月球？为什么你不能飞啊？因为有地心的吸力，是吗？啊，如果你走出外面，走到五楼，一跳就马上就掉下去，是吗？但是如果你有那个能力，能够把超过地心那个吸力的话，你就能够飞出去，飞到太空。这个很简单啊！如果这个铁角有个大锤，能够一打能够把它打破，那就行，是吗？你不能救，我不能救，但是感谢神，今天就是这个福音，神已经预备一个救恩，把我们能把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势力。让我再重复，从历史到现在，每一个人，很多的人都尝试来救自己，所以有说的佛教、道教，都以为自己能够救自己。让我告诉你，人没有办法救自己。好像如果你踏在一个淤泥，那个佛泥里面，你越挣扎，你就会越往下沉。我记得前几天，前一段时间，李天恩弟兄来的时候，他做一个见证，我觉得蛮好笑的。他本来要信佛的，他要快要剃头的，你还记得那个见证吗？快要剃头的，到剃头那一天，还是那一天怎么样？那个比他大的那个佛啊，他说了和尚这样，在街上没有闻到那个好像猪肉还是那个肉，都是肉啊，很香很香。那个和尚，那个老高僧是吧？说，就告诉他，哎，其实我很想吃那个肉，但是我是高僧，我不能吃。如果我去买的话，大家都看见，不行不行。他就叫那个李天恩弟兄，那个时候他说，你去买吧，你是还没剃头，还是你是小僧，没人怪你的啊，你去买。啊，太好奇怪了，到最后他真的去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本来答应，最糟糕的是本来答应我去了以后我会给你去，好像我记不得，你改正我，好像他去了以后没有分给他，或者分了一点点给他。那这个呢，对李天来说就是，这是最大的谎言，撒谎的啊！外面你做得很高深等等啊，其实你根本是假冒的啊，或者是没有办法的，是外面的啊，人不能改的啊，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正就是说明一点，其实真的，你可以努力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努力来救自己脱离这个罪的话，一定失败。承认，早一点承认，早一点找一个另一个做法啊！好像我们都 cancer 了，你不能任何的乱死，你要找到一个方法。方法在那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个感谢主，也是刚才我们唱的短的诗歌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每一次我读这节圣经，我不知读了多少篇，我心里面充满感谢。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很熟的，一同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这个就是神的救恩。神再高，神是全义啊，完全的，我们是犯罪的。哪有办法解决？这个就是救恩。甚至因为他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你，赐给我。你想象一下，许多时候我们听新闻，是吗？有些末期的肝病也好，肾病也好，我们听见妻子 丈夫，最近我听过那个妻子把那个肝捐给她的丈夫，最后又救了，我觉得很感动啊，是吗？感谢主，这个就是爱。但是我们再读另外的圣经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在解析这个爱是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一同来读好吗？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又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这里再更清楚的解释神爱我们是怎么样的爱。刚才说他把他的儿子，差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如果是你的朋友把他的肝把他的肾，不要说是朋友了，你的妻子丈夫儿子，你一定很感动，因为他是爱你，朋友跟你有友情。有没有敌人会把他的肾他的肝捐给你？有没有？这里说为义人死，义人就是没有犯罪的好人啊，就是那个正义的人很多啊。人人就是非常的好的人，这个全世界很难找的，爱心非常慷慨啊等等，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知道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什么事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犯罪得罪人也得罪神。当我们还做神的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是从他那里来，当我们还不知道啊，原来我们犯罪是得罪他的时候，你如果还没信主，你有没有过去随便的从口里面得罪神？有吗？你有没有亵渎这个天地，说为什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就是当我们还不明白远离神的时候，他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刚才说神赐给我们奇妙的礼物。我特别喜欢他爱我们甚至就是竟然会这样子，竟然为着爱我们任何的代价他都愿意付。那个代价包括他自己独生子都赐给我们。我们要留意他的爱，所以这样子明显的临到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不需要嘛。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神说赦免就算了吧，好吧。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算了吧，没问题。如果这样子的话，神就不公义啊。不是单单有一个罪，罪有一个结果，结果一定要有人付，是吗？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欠别人的钱，他没有能力付，人要把他抓了，到最后你能不能出面说我是他的爸爸，算了吧？不行啊，除非你真的为他还了这个债。今天罪的代价，神爱我们不是说算了，神爱我们是自己付了罪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真的代罪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刚才我们说死是一个诠释， 要把那个程序打破，不是单单用外面更大的吸力，是填满了补足了那个罪的要求。真的，我们做梦都没有想过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竟然是差遣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所以我说，每一次我们想，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随便以为这个救恩是马马虎虎的。这个救恩虽然是白白的给我们，但是非常非常的重重的代价。这个救恩是关乎主耶稣的命来换过来的。是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了。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三节回到那里时候，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再回到去吧，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再读二十三然后读二十四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怜悯，应耶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如果单单停在前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死的报告。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如今蒙神的恩典，应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的救赎叫我们白白的称义。问题现在就在这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读另外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也是我今天主要对每一位的问号也是挑战。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到前一段就够了。我们若负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了？就停在这里。负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这个是 warning， 是个警告，是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好几个警告，这个是其中一个。说到主耶稣已经把神的救恩显明，问题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知道警告是什么？有时候你经过那个电力站呢，他说 high voltage 啊，二万的 volt 怎么样？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什么？就不要碰啊！常常我们听见的孩子们贴球贴到里面，哦，又走到里面找这个球，就马上就死了啊！如果你去游泳，就海滩，明明说 shark 有鲨鱼啊，就叫你什么？就不要去游泳。但是你不听，没办法啊！政府也常常告诉我们啊 ，Don't drink drive， 不要喝酒，就 drive 啊。太多意外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管，有问题了啊！前几天那个朋友送给我，其实昨天朋友送给我一个，就是那个WhatsApp 啊，就是没有看红绿灯啊，啊，不是前天，在上个礼拜香港发生啊，就是冲红灯。一下这个货车把一个小巴嘣，马上四个死了，连同一个婴孩，好像那个婴孩是身首 二处的。冲红灯常常说不要冲红灯，不要冲红灯啊，这个就是警告。有些警告我们一定要听，今天神也发出一个警告告诉你，负了这么大的救恩。刚才我已经解释，神的救恩实在太大，本来他不需要，你没有想过他可以重新做一批人？他可以啊，他要付那么大的代价成就这么大的救恩。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负了的话，你怎能逃罪？负了是什么？ 就是 ignore， 就当心没有。你听过了，好像那个中空档，哎，没戏的，不怕的。Drink driving， 喝酒不怕的，或者吸烟，明明有很多警告，不要抽烟，抽烟肺癌等等等等，那个糖尿等等，你不听，一定有后果。神的救恩，神的爱那么的大，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的话，你怎能陶醉？一方面是我们犯的罪，得罪神的罪；另一方面，你不相信，你轻慢神给你的爱，给你的救恩，这个就是一个罪，就是定我们的罪，这个是非常严肃的。刚才我们说神是爱，神真的爱，但是你也要记住，如果神是爱，他一定是公义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死。如果只是爱没有公义，他就不是神。他的爱是绝对的，他的公义也是绝对的，这是为什么他一定要也情愿也愿意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如果这位公义的神今天要审判你，你还有没有借口？我们都没有借口，真的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到将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万事都要跪拜，所有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而你说还没有信的人会不会？他们今天不承认，到那一天所有的人一定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而且他们也说你是公义的，你的审判也是公义的。所以今天我对你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很严肃的问号，也是挑战，也是警告。你对神设立这么大的救恩，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还能忽略吗？有一个小故事啊，魔鬼他们开会，魔鬼对抗神的，有什么办法要叫人离开神，不相信神？有个小鬼就说，很简单嘛，告诉他们没有神就行了嘛，啊，没有神就不信。他说不行，没有可能的，而差，因为大家心里面都知道其实有神，是吗？哎，另外一个说没怕，告诉他们没有地狱就好了，这个也不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知道，如果你犯罪做得不好，你小心啊，有一天有报应的。那为什么你心里面有报应的感觉？哎，因为我们有良心，都有很多很多的啊，提议了。最后有个大鬼说没问题，你告诉他们有神有地狱什么都有，但是呢暂时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就是问题， ignore 忽略不想，这个就是严重。前天早上一早打一个电话打来，我好奇怪，你知道我们移民的很怕早上半夜有人电话打电话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还好不是我，原来是一个姐妹啊，我们起来好像六点多打来，一把姐妹听电话，她说我的先生现在在医院里面，昨天晚上觉得痛，觉得心有痛，肚子痛，还不行，最后把她送到医院那个 Wright Hospital， 啊不是马上不行，马上送到 Royal North Shore。原来他是那个大动脉 rupture， 那个 aortic rupture， 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马上要动手术，已经来不及签名，只是电话里面太太说行就行，所以马上就动了手术，现在还在昏迷，想在 induced coma 给他那个又休息。是弟兄，他是一个弟兄啊，有些人都认识的， 其实过去他也是在呢，那问他万太太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进账啊，要处理的了。我的意思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忽略。到今天我们说到你生命的问题，你永远的问题，你跟神的关系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忽略。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原来我说你真的不知道，好像这位弟兄究竟他能不能醒过来我们都不知道。我当然祷告希望他醒过来。你有把握吗？好像那普里还是谁说，他说晚上我睡觉以前脱下这对鞋，我没有把握明天我能重新穿这个鞋。今天你有机会听神的话，神也是在安待我们，在澳洲这里自由的国家，我们能听能反应，请你不要忽略，不要 ignore。 为什么？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能陶醉？怎能陶醉？我们一同有个祷告，我们一同有个祷告。我很愿意邀请，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福音，如果你过去还没信主，你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愿意接受神给你的爱的话，我愿意特别为你祷告。如果你过去还没相信听过，但是今天你愿意的话，我愿意特别为你祷告。如果你过去以为已经相信了，但是你不太清楚，你没有肯定耶稣基督已经在你心里面的，你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也特别愿意为你祷告。如果你有愿意的话，好不好？大家低头闭上眼睛，请你做一个表示，我希望你能够举手，把你手举一下，我真的愿意特别为你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愿意接受主耶稣这个奇妙伟大的救恩，好不好？我请你举手，我愿意特别为你祷告。你不用看其他人，你闭上你的眼睛，勇敢一点，你不是向着其他人，你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么大的救恩。如果我刚才讲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感动，圣灵已经在你里面有感动，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不能逃脱，你不能解决你罪的问题，你需要这个救恩，你也愿意接受这个救恩的话，我给你一个机会，我愿意特别为你祷告，请你举手，请你就举手，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你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表示。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或者你根本过去不清楚的，你今天愿意很清楚的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有的话，我请你举手，我真的愿意为你祷告，教会也为你祷告。千万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的话，你怎能陶醉？怎能面对公义完全的神？我再请问，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做这个决定，接纳这个救恩？有的话，我再请你举手。好，我们现在一同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我们回想你如何爱我们，如何道成肉身担当我们罪所有的责任，罪的重担，罪的后果，承担神的审判，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你。我们不配，但是你就是这样爱我们，成就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相信你，我接受你，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但愿你 记住在我们每一个心里面说话工作，叫我们不离弃你，不轻看你这么伟大的救恩。主啊，你记住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谢谢主，将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